要在数量上统计中国菜的品种，在地域上毫无争议地划分菜系，在今天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除了食材，更重要的是烹饪，火候的拿捏，佐料的配比，刀工的精妙，在中国的厨房里藏匿了太多的秘密。在扎西家阴干淘气的小屋里，悬挂着腌肉，藏族人叫它琵琶肉。他们已经在这里晾了大半年。新鲜食材弥足珍贵，许多食品都像这样处理，便于长期保存。午餐是为了犒劳邻居们。尼西乡的人们都要给青稞地施肥，为了不错过最佳时机，各家互相帮忙。在今天，他们的耕种方式、生活习惯依然保持着原样。扎西是个黑陶匠人，尽管有些黑陶会出售给外来的旅行者，但它们并不是工艺品，而是每家厨房的秘密所在。虽然新的炊具已经进入尼西人的生活，但平日蒸饭、炖菜、煮汤、打酥油茶用的器具依然是尼西黑陶。煮这种烹饪方式与陶制炊具的诞生息息相关。尼西黑陶相对年轻，却也有3000年的历史。
这都在这。
尼西在香格里拉是气候最为宜人的所在。在村民心里，周围的山都是神山，他们能轻易地开采到泥料，这是自然的恩赐。这些年黑陶又开始畅销，年轻人变得愿意继承这手艺。扎西的大儿子汉语名字叫李小龙，在外面闯荡几年之后又回到了这个村庄。李小龙每周会去县城的小学教孩子们打鼓和做黑陶，他的愿望是在县城里开个陶艺吧。不过目前正是农忙时节，他要参与家里的农活。 扎西和其他匠人原封不动地传承了3000年前祖先们的制作工艺，
它就现在就出来了。你看，
黑陶的煅烧是在平地上聚拢柴堆，烧到一半盖上松针锯末。成品是黑色的，这是藏族最推崇的颜色，是碳分子与泥料产生的化学反应。当代的厨房，陶制炊具并不能单缸，但泥西黑陶却像是个活的标本。在青铜器被引入厨房之前，陶制炊具是所有中国厨房的绝对主角。陶器诞生之前，人们无法想象，在烧和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让食物变熟的方法。这是一次惊喜的飞跃。这里的人们有着自己的生活哲学，并不追求过于精致的生活习惯。简单的食物，简单的烹饪，几乎是他们饮食的全部。黑陶能承担的烹饪方法就是煮。作为水和火之间的媒介，它将温度传给食材，让美味释放。看似简单的沸腾下，却蕴藏着尼西人厨房的秘密。这个秘密流传了几千年后，当初的惊喜已经变成日常的烹制手法。在中国，美食常常和感恩联系在一起，是对劳动者的奖赏。离香格里拉不远的省城昆明，可以见到另一种结构更为复杂的土陶炊具。汽锅机，一种介于煮和蒸之间的烹制方法。高汤化成蒸汽，顺着汽锅中心的通道蒸腾到每一层锅里，再次液化成汤，一边蒸一边煮。活跃的蒸汽使得鲜味在每一层的汤与食材之间循环，能将两者的美妙滋味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中国人最早将蒸带入厨房，也创造了海量的蒸制菜肴。重阳节的前后几天，顺德君安镇，年轻人抬着关公像，老人们头戴茱萸，比新年还热闹。今天是欧阳广业的40岁生日，可他并没有时间庆祝。一场大型的乡村宴会正等待着他。 春宴的场地是不固定的，顺德是美食之乡，这看上去毫无秘密可言的厨房，却要满足全广东最挑剔的食客。欧阳知道食材是今晚春宴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西江环君安镇流过，在过去一条江能隔出两岸迥异的语言和饮食习惯，但今天它却衔接和贯穿着我们的生活。一端是快速发展的经济，一端是亘古不变的风俗。在100多万顺德人里，像欧阳广业这样的春宴厨师有不下300位。无论红白寿诞或者大型节庆日，人们更愿意聚合在一起，品尝这些春宴厨师带来的实惠美味。流动厨房很快搭好了，按照勤快熟练的标准，欧阳提前找好了这些家庭主妇，负责大量的准备工作。节日期间，春宴每天在不同的村子上演，连续几天的热闹反复地提醒了年轻人尊老敬老的意义。红色的桌布不知已经出现在多少个喜庆的场合。这时露天厨房真正的秘密才会揭开。刚刚宰杀好的整猪，欧阳广业和帮手们需要加快动作，否则就失去了新鲜的彩头。50公斤的猪，清洗过后，再把盐、糖、五香粉、芝麻、白酒等调料抹匀，开始长时间的腌制。缺了这个步骤，完美的口味就无从谈起。中国人喜欢吃热腾腾的菜肴，所以越是长时间腌制，就越需要精确计算距离开席的时机。蒸菜永远是春宴的主角，粉葛蒸肉类似扣肉，却因为粉葛的加入而大为不同。这种淀粉食物能将肥肉中的油腻化解到自身当中，使甜味和肉香完美中和，入口即化，用来敬老再合适不过。粉葛蒸肉是化整为零，相比之下君安蒸猪难度大得多。3小时后再次浇上白酒，欧阳把整片猪放入特制的蒸柜。已经淋湿的红布不仅是图吉利，也能更好地隔绝蒸汽。蒸是中国菜的基本烹饪法之一，历史上蒸和祭同义，祭品要保持完整形状。水蒸气的运作使热量均匀弥散， 也使得争议整头猪成为可能。
够，差不多。
村民们陆续来到这片红色会场，可蒸猪才做好了一半。此时要用特制的钉刷在猪皮上均匀扎出小洞，以便多余的油脂流出。
出多啲油咧，就食咧就爽口啲，一淋咗冰水再蒸翻佢。
再用冰水冷激，小孔剧烈收缩，口感将更加筋道。被冰水化解的蒸汽将在接下来的20分钟内重新聚拢循环，使整猪完全熟透。宴会的主角自然是老人们，作为礼物，他们会收到年轻一辈赠予的红包和祝福。从最初的祭祀到今天的庆祝活动，这样的宴席以美味为载体，把情感联络在一起。
祝大家欢，大家欢一欢，今天我们的仪式我当菠萝牌叫我们分一半菠萝牌，来来来，菠萝牌
蒸猪是今天宴席的压轴菜，要想使1000人分享到最佳的口感，欧阳和帮手们必须趁着热乎劲儿，迅速把整只猪切成块。即使时间紧迫，也少不了撒上第三道芝麻，淋上香油。欧阳已经是很有名望的厨师，君安人都知道他做的村宴品质并不比酒楼差。作为一场成功的村宴，口味只有本地人能够把握，这就是厨房的秘密，美味和团聚缺一不可。大汗淋漓之后，对于刚满40岁的欧阳广业，乡亲们的一句“好好味”，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中国人的厨房里，除了制作菜肴，蒸更多用于主食。包子就是其中一种，用面皮裹上各种馅料，在蒸熟内部的同时，保证表皮的完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菜系淮扬菜的发源地，扬州包子精致可口，汤汁饱满。第一次品尝的人也许会吃得很狼狈，离开故乡25年后，72岁的居长荣从日本回到扬州，回到熟悉的野春茶社，和老友一起再次品味熟悉的味道。
你们之前蛮好的，不算过来了。
早茶桌上除了包子之外，一定会有大烫干丝。这道淮扬看家菜看似平常，却对厨师有严苛的要求。这里中国厨房的另一大秘密，刀工的作用首当其冲。自从2000年前中国人发明豆腐，它就有了诸多变种。上乘的白干细腻紧实，不易断。但即使是这样，要想把一块白干切成几百根干丝，也绝非易事。 刀法是第二位的，更为重要的是内心的平静。
这个地方呢，皮下的这是常有的事情，这下头嘛，尝试嘛，因为没用过刀嘛。
千百根干丝，直到进入水中才真正散开，褪去自身的些微生苦，准备迎接各种鲜味的包裹。清鸡汤，各种鲜味配菜，多管齐下，使得每一根干丝都成了营养和极致鲜味的载体。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16指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调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一道清炖狮子头才算完成。每次回乡，居长龙总要到年轻时熟悉的地方走走。25年，相比一个城市的兴衰流转显得短暂，但对一个人来说，却足以酿出浓厚的乡情。平刀、斜刀，有追求的中国菜厨师深知，刀锋上分毫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舌尖、齿尖敏锐的感受。中国菜从来都不以单纯的成熟为标准，扬州曾经是京杭大运河最重要的一站，它给扬州带来了南北融合的文化风韵。
也就是客人能不能接受你的菜，这是个大的问题。因为开这个菜来的遇见自己，我们淮扬菜就是用这个汤，
原汁原味，
我们就是用。
已经是中餐国际名厨的居长龙，回到故乡扬州，是源于淮扬菜博物馆的邀请。几百年前，扬州是中国食盐集散中心，大批的商人来到这里，靠着食盐贸易发家。他们同时带来的还有各自家乡的厨师、食材、口味，造就了淮扬菜甜咸适中、南北皆宜的风味。富有盐商，没有政治地位，只能攀比花园和家厨的手艺。今天在一些菜品上，我们还能领略一二。要想像胡萝卜一样，将柔软脆弱的内酯豆腐切成毛发粗细，考验的不只是手眼刀的配合，而是要心手合一。这就是文思豆腐，下刀时要以左手食指后退速度相应起伏，先切片再切丝，整个过程必须一气呵成， 容不得半点闪念。细如毛发的豆腐丝被放入清水中润开，这种云雾般的形态常常被形容成中国山水画，但在今天看来，相对于口感，这道菜更像是对厨师的考究。19岁开始，居长龙用3年的刻苦将一把刀运用到纯熟。刀工对年龄有着苛刻的要求，不过一位成功的厨师并不只依赖青春，更仰仗厚重的经验。这道鉴真素鸭用油豆皮包裹冬笋和双椒，上油锅煎。煎是介于炸和炒之间的一种烹饪方法，食材与锅底之间仅隔着一层薄薄的油，油脂升温迅速，过一分就糊，欠一分就生。不过一旦掌握了火和油的秘密，这会变成一个饶有趣味的游戏。无论是动物类还是植物类油脂，中国厨师在施展他们最拿手的炒技时都离不开油。油温高于水温，可以使食材表面迅速脱水，成熟之余也带来焦香的风味和脆爽的口感。
我们家的鱼它的斜道啊，斜长一点，不要太钝了，好吧，这个尾巴呢就漂亮一些嘛，它这个尾部就翘起来了，好，就这样。
每一天，周赛群都会穿着这样的厨师服，但他工作的内容并不是给顾客做菜，而是为这群孩子授业传道，试图把30余年的经验悉数教给他们。仅靠背诵和做题是学不到厨艺的。厨师学校的课程更像是实验课，没有哪个人能够绕过笨拙的作业，一举成为高手。
刀子轻一看，就是你这么看的是。
周赛群的女儿今天打算为一家人烹制饭菜，也曾是厨师的外婆和妈妈一起给她打下手。
先吃吧，手就下去。
好，你手是干好吗呢？
啊，把那手放在灯在电筒里，好就下去了。
女儿并没有学过做菜，但她自诩遗传了妈妈和外婆的天分。这是典型的中国家庭厨房，油脂几乎运用在所有的菜肴里。
看晶晶的手里呢，
晶晶手里好呢，好吃。
我肯定嘛，你觉得？
没搞两个，
搞两个。
周赛群不会用专业的味蕾去评价女儿业余的手艺，对于中国人来说，家中的菜肴无需炫技。女儿杨丽晶是一名电视台的化妆师，同样是靠双手吃饭，她的辛苦却体现在不规律的生活。不过至少他的工作环境相对舒适和光鲜一些。 在中国，女厨师并不多见，做红案掌勺的更是少之又少。杨丽经从来没有向往过妈妈的职业。当今的中国，每座城市看上去都很相似，城市之间能被用来区分的似乎只有饮食习惯和弥漫在街市上空的气味了。湖南人的口味就像当地的花鼓戏一样，浓烈刺激，草根性强。周赛群说的这种香，正是油炸彰显出的焦香。今天无论再多理论声明油脂过量的危害，中国人依然离不开那特有的脆爽口感，就像湖南人对臭豆腐的迷恋。湖南菜留给外地人的印象主要是香和辣，辣并不是味道，只是辣椒给口腔造成的强烈刺激，而香则主要来自油脂，以及油脂和蛋白质被热力催生出的化学反应。中国古人用油脂来对食材迅速加热，无疑是节省燃料的好方法。油脂的运用是中国人对烹饪的莫大贡献。这就是周赛群的厨房。
好，可以啊，看尾部啊。
好，切他的眼睛啊。
想要赋予菜品可观的卖相，如果没有更多的美术天分，就只能靠临摹。尽管如此，做菜是不可能看会的。这个班只有两年，周赛群必须尽快把更多的市面流行菜品交给学生，因此教授内容并不拘泥于湘菜。区别于传统的师徒间手口相传，厨师学校的周赛群知道，学生们必须尽快学会更多，才能增加就业的砝码。这些孩子大都20岁上下，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做菜将会是一门谋生的手艺。在成为掌握厨房秘密的魔法师之前，等待他们的会是一条漫长的路。
我没事，这生我觉得没问题。
啊，花生根多一点，多一点，然后拿那个料使劲往里加那个味道，然后再去煎着，就煎熟了就行。
董振祥，名厨，也是美食家。一道新菜品是否能出现在菜单上，完全由他定夺。
因为你爆开，它那瓣儿就不在了，就不好看了。我觉得
皮好，皮一定要好，是吧？不能卖的就这几天，再老了就不能卖了。然后胃很重要。
定期推出新菜是中餐馆的惯例，但招牌菜葱烧海参却是一道鲁菜经典。
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方法啊，自己的一个方法。很 简单。
从简单的切葱，到复杂的煎葱油、发海参，每一环都有严格的标准。
一般的大概的好吃的菜，都是做工比较繁复的。这是在我们发这个海参的干品的海参的时候，不要发的过大，这海参恰到好处。那么你比如说，它正好是发到六斤，它伸开腰以后，里边没有水在往外走，所以你在喂这个胃的时候呢，它这个胃能往里走。
做工繁复的，远远不止像海参这种使用珍贵食材的菜肴。这里是一家高级酒店的厨房，厨具一应俱全。名厨梁子庚却打算用这些厨具来做一样不起眼的美食——咸鸭蛋。多年前，他就已经不需要亲自掌勺，偶然的一次乡间采风，再次激起了他炮制美食的意愿。如今，梁子庚开设了一家创意餐饮工作室，用他的国际背景和多年的厨艺经验，在世界各地全程参与高级餐厅项目。具体的说，就是把自己掌握的厨房秘密传授给他人。他和太太苏宁常常结伴在世界各地穿梭，也到乡间采风。至于做菜，则是发自他内心的热爱。梁子庚是新加坡出生的华裔，他很年轻的时候就以创新菜成名，但也因为对中西方烹饪的化学式理解，他反而更愿意尊重传统的精髓。杭州的这家中餐厅也是由他的团队管理的，总厨叶宝荣是他的老友，今天两人搭档做一道新版的杭州菜西湖醋鱼。火候永远是中式厨房的一个重要秘密，开始和结束的时机，每个阶段的火力，不同食材与油和水的配合，都是极其微妙的学问。西湖醋鱼正是一道对火候要求非常高的菜。他们将一条鱼剖开两半，一半汆水，一半过油，两种做法都需要在恰当的时机将鱼下锅和出锅，否则会直接影响到醋鱼特有的鲜嫩口感。食材和厨师不同，并不分档次。小小的一枚咸鸭蛋，照样能难倒一位名厨。
来，要不要在这里试玩？这个没人这样给。
梁子庚精心腌制了一个月的咸鸭蛋，和朋友们分享时才发现并不成功。
太老了，煮老了。没事，可以的，组长啊。好，
要
煮太老
了，果然会水。
对于好奇心重的厨师来说，永远会有未知的美味等待他来解密。厨房的秘密是专业厨师一生的财富，对于普通人来说，厨房的秘密则更多的和他们的青春、情感、记忆联系在一起。和所有的大都市一样，香港醒得很早，并不需要列好清单，要买什么李婆婆早已了然于心。做了一辈子菜，她的手中也掌握着独到的厨房秘密。 梁以湖，画家，同时是位慈善组织的带头人。创作对他来说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有感而发。这就像他对美食的理解，相比技法，被注入饭菜里那种难以言表的爱意，才是点睛之笔。两年前，他的公益组织发起一项活动，请长者回忆他们年轻时的拿手菜肴，以及菜肴背后的故事。故事集结成的这本书，貌似是烹饪指南，却包含了每一位长者或甜或苦的人生滋味。他今天要去到两个老人群体中，为再版做回访工作。今天是周末，但李现有的午餐不是给子女准备的，他们总是太忙。老人这次要招待的是一位老朋友，梁以湖。
爷爷今日，
今日
阿婶，佢煮嘅，我知道啊，我煮到，喂你一啖，喂你一啖，乖啊你啊，咁你喂我啦。
每次见到老人们，梁以湖都倍感亲切。除了笑容，他们表达关爱的方式一定还包括亲手煮好的一碗汤。
哇，好甜啊！哇，好甜啊！点解煲到咁甜嘅？唔系啊，我想问你咧，嗱，煎蛋糕咧，你要冚佢噶嘛，系咪啊？系咯，就点解我冚唔到嘅？
男嘅好啊，
佢系叻女啊，呢个。
书籍的出版，让老人们感觉到更多的人了解了他们，仿佛自己也成了美食讲堂的大厨。
啊，你那个女来的，
用鸡蛋液将肉馅封在柚子皮里，先煎再煨，这是李婆婆的独创。他每天炖的汤烧的菜，既没有美轮美奂的卖相，更没有出神入化的手段，然而这并不妨碍大多数中国人对妈妈菜的眷恋。作为亚洲重要的贸易中心，香港将世界各地的美食积聚起来，又使中国菜漂洋过海而去。
啲手指入去嘅，系啦，然之后打下转，汤你记得啦，系啦，一二三，当我们碰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当我们碰在一起，就快乐无敌。嗱，你唱得咁开心啊！不如你而家每人俾一个愿望我，你哋我哋下一次嚟到呢一度咧，你哋想食到啲乜嘢嘢？每人讲一个送俾我。
好久不见，他们依稀记得这位陪他们玩、陪他们聊美食的白发妹妹。
呢度好多鱼哦，见到有好多大虾。
尽管味蕾正处在退化阶段，然而他们对家乡的美食依然可以如数家珍。
我没有嘞，
有
哎。认真啊！认真啊！认真啊！认真啊！叶叶啊！
你攞你
真蛋糕啊！打电话俾我，个司机都唔识嚟啊！坐的士。
咁琴日佢去到噶？
你让我啲问人，你想自己整啊？
系啊，我整唔到啊！
咁咪接到咯。嗯，我耍一耍佢脚步。你食嘅嘢先嚟啊，唔好食嘢嚟。
我叫佢唔好食嘢嚟嘅。
虽然对老人的创新能力印象深刻，但每次梁以湖总能收获新的惊喜。
乖乖，乖女，乖女，乖女，乖女，乖女。
李婆婆子女不在身边，梁妹妹的到访和陪伴，也让她感受到温馨。 在那间狭窄无比的厨房里，亲情也许就是李婆婆掌握着的全部的秘密。厨房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是黑桃匠人煮的一锅琵琶肉，还是扬州刀客令人叫绝的刀法？是让国际名厨偶然失手的一坛咸鸭蛋，还是香港婆婆手里的一碗羹汤？厨房的秘密，表面上是水与火的艺术，说穿了，无非是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因为土地对人类的无私给予，因为人类对美食的共同热爱，所以厨房的终极秘密就是没有秘密。
Thank you.